现在耶和华荣光向以色列显现，然后他说话。十一节，耶和华对摩西说：“这百姓藐视我，要到几时呢？”藐视，我们又花一点力气来谈了。什么叫做藐视我？上帝，我们藐视上帝。哎，各位，在这里哈，你看到的，就是对神的抱怨，对那个迦南人的害怕，或者说对摩西的不服气，这一切都来自没有看重上帝，藐视，看清上帝，看清上帝的应许，看重仇敌的力量，这个叫做藐视上帝。那在大卫犯罪之后，拿单去奉耶和华的名去警告大卫的时候，他也责备大卫哈，他说你哈，杀人家的丈夫，夺人家的妻子，这个并不是只是你犯了淫乱罪，你犯了谋杀罪，事实上这两个罪，上帝都很没有强调，上帝强调的是这两个罪的原因在哪里，就是你藐视耶和华的命令。弟兄姐妹，我们道德会出问题，我们会贪婪，我们会犯淫乱，我们会犯谋杀，或者我们嫉妒等等，基本的原因不是这些，基本的原因是神在我们心中没有地位了，或者神在我们心中地位轻了，我们在藐视他。现在这百姓藐视我，这百姓看清我给他们的东西，把上帝给他们的东西，把神的恩典当作平常。那我们在希伯来书也讲到说，哇，这个希伯来书第十章哈，这个把耶稣，把神人践踏神的儿子，将那使他成圣之约的血当作平常啊。你把上帝的恩典当得很平常，无所谓。哎，各位，咱们今天中国人啊，特别是你看看在这个纽约的中国人，那上帝的恩典福音那真是优先顺位是排第一百一千了。等到快要死的时候来信个耶稣吧，老了没事干来信个耶稣吧。啊，平常啊，吃喝玩乐、赚钱、淫乱，什么事都比耶稣重要。藐视救恩，救恩在人的心中不重要。当然有人不但是藐视救恩，还抵挡啊，共产党的抵挡，但是抵挡还不一定是最坏的哦。你像保罗原来也是抵挡的，他不明白，那么等到他明白了，他就非常剧烈的在拥护这个恩典了。那么我不敢说哪一个好哪一个坏的，当然都是不好，但是跟抵挡另外一个相对的就藐视，他也不抵挡，但他不想接受，他看得很清。对于流奶与蜜之地，你看得很清，你觉得敌人再多，敌人再少，我也不想去得到。这个从我们中国人观点来讲，我们有人懂了，中国人说杀头的生意有人做，只要赚钱杀头没关系，意思就是什么，我不藐视钱嘛，哦，钱在我心中很重要。那西方人说，有人像法国人说爱情，那像美国人说自由啊，为了自由，生命啊，爱情都可以抛弃。我们是上帝，上帝是我们最看重、唯一看重的。一旦他轻了一点点，那开始罪恶就来了，胆怯、嫉妒、骄傲，种种罪恶就来了。耶和华说，百姓在藐视我，我在他们心中不重啊，我讲的话他们好像是当耳边风啊。他要到几时呢？你一开始你不认识神，你不知道他恩典丰富，你藐视那也罢了。而以色列也藐视他，拿单也藐视他，对不对？拿撒勒能出什么好的？但是当神的恩典越来越光照你，让你知道他真实的时候，你就不要再藐视。这里已经藐视太多次了。我在他们中间行了这一切神迹，他们还不信我，要到几时呢？那么这行了神迹仍不相信，我们在希伯来书第三章，还有在哥林多前书第十章，还有在生命记里面诗篇七十八篇、一百零六篇，这些我们都看过很多次。那这个历史呢，后来也再演了， 而且不只是一次，在约翰福音第十二章，耶稣呢也是，也说耶稣第十二章的三十六、三十七节，耶稣在以色列面前行了许多神迹，他们还是不信他，于是耶稣就隐藏了，不给你看了，给你看，给你说，给你这么多的恩典，你不稀罕，那不是上帝小气，而是给你看越多，你不信，将来处罚就越大。为了不叫你受那么大的刑罚，那就早一点不让你看。刚有人问我，他地狱还有不一样吗？不一样，不一样。我们将来在地狱里面，不信主的人受的处罚是不一样的，就如我们在天堂个人的赏赐也不一样哈。只是在地狱里，总是一个痛苦的地方，最轻的处罚也并不舒服。在天堂总是喜乐的，最小的也没有任何的嫉妒和不安啊，我们都是喜悦的。他们不信我要到几时呢？各位不信啊，不会一直到几时的，我们总有一天上帝就把那个机会拿去了。在历代志下三十六章啊，在旷野这样子，旷野的下一代是这样子，以色列好像始终是这样，就是神爱惜自己的名和他的居所。三十六章十五节，从早起来差遣使者去警戒他们，他们却喜笑神的使者，藐视他的言语，讥诮他的先知，以致耶和华的愤怒向他的百姓发作，无法可救。藐视，好，耶稣不是也讲过吗？我怎么来比这个世代呢？好像这个小孩，街上的小孩，我们跟你们玩什么，你们都不合作，玩丧礼呢，你们不举哀，叫你们跳舞吗？你们也不奏乐，也不跳舞，就是总之呢，那里在描述说哈，不肯配合。耶稣来，不管怎么做，上帝不管是用爱他们、警告他们、打击他们、安慰他们、医治他们、帮助他们，不管神怎么做，以色列就是藐视，祝福也看得很轻，惩罚也不在乎，应许也不放在心上，警告也充耳不闻。那到最后就是耶和华的愤怒向他们发作，就无法可救啊。好，这个时候呢，上帝说，我从埃及开始的十个灾，红海又一个灾，然后灵磐石、玛拿、云柱、火柱、鹌鹑，一切的恩典一而再再而三，十条诫命的颁布，那个西乃山都在烧火了。那么这么多的恩典、威严、祝福临到你们，嘿，你们好像还是无所谓耶，啊，你们还无所谓啊？那我现在要消灭你们了，我要用瘟疫击杀他们，使他们不得承受那地，叫你的后裔成为大国，比他们强盛。各位啊，我们做牧者哈，真是你要知道，我们没有什么好骄傲的哈，我们不能骄傲，但是你真的要像保罗一样尊重自己的职分呢。这是保罗在罗马书讲的，我尊重外邦人使徒的职分，直接翻就是我以我的职分为荣耀。各位，做传道人、做牧者真是荣耀。你知道神拣选摩西是为什么吗？神拣选摩西、训练摩西，当然这是块材料，拣选了、训练他了，他可以成为两百万人的领袖，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，他可以在西乃山上领受十诫，然后把上帝的话颁布，然后教导以色列人怎么敬畏上帝。就是神拣选摩西，我们通常想到就是针对这群百姓，或者针对法老和旷野的居民。针对法老和旷野居民，就是神要用摩西来击打他们；针对百姓，就是神要用摩西来带领他们。可是你有没有想到，上帝设立摩西也有一个目的，是对上帝的。上帝要选一个人来，我姑且用这个话，你们听要小心点听。上帝要使用摩西来帮助上帝，那这有点亵渎啊！人怎么能帮助上帝呢？那么当然我们也说，摩西的一切也都在上帝的掌管中，摩西能做任何事也在上帝的手中，可是神的确使用了摩西来帮助上帝。帮助上帝干什么？让上帝不要发脾气。 让上帝不要消灭以色列人。这个当然了，我们从神那边，这一切是神自编自导自演，都在神的计划中。但从我们人来看，你要注意，你要注意你的身份和责任呐、啊。你的责任就是当然很荣耀，我们照顾这些羊群，教导人信耶稣、传福音、医病赶鬼、传道，这已经够荣耀。但是所谓中保，就是不只是为这一面做的。加拉太书说中保是为两面做的，你还要对上帝啊。那对上帝的一个很重要的，就是摩西所做的，就是不断要抚平上帝的愤怒。这里摩西当然又预表了耶稣。这一点你在创世纪第十九章里面你也看到了，神要把他灭掉，十八章哈，神要把他灭掉索多玛的事情告诉亚伯拉罕，也是有一个目的，就是要亚伯拉罕来拦阻他，要亚伯拉罕来做代求的工作。当然还是灭掉了，但是给我们看到一个榜样，就是神的仆人不仅哈，各位不仅，当然很重要了，我们要对我们的神交给我们的羊群啊等等做一切的工作，要爱他们，要等等，但是我们也要对上帝，就是为这些人祷告。哎，这些人不配得恩典，我们为他们祷告，上帝主你给他们一些恩典。这些人不配蒙赦免，我们祷告。当然不是这些人，我们自己也不配，所以我们彼此代祷。你的工作很重要一个部分是对着上帝的。当耶和华说我要消灭他们，就跟耶和华对亚伯拉罕说我要消灭他们的时候一样。那先知阿摩斯也说过这样的事，我们在利未记看到，其实祭司也就是做这个工作，不断的叫上帝息怒。好，神说我击杀他们，然后让你的后裔成为大国，比他们强盛。这个在出埃及记第三十二章神已经说过。各位，我自己想到，如果是我听到这样的话呢，我当然就说哈利路亚嘛，你把他们都消灭了，让我成为大国。这些百姓本来就是刁民，你知道吗？摩西为了这些人都想要自杀了，都想要死了。可是摩西真是有神的心，所以上帝使用他，当然这都是神的恩典。摩西一听到，这不是他第一次听到了，这一次啊，你要知道这些百姓在背逆他，要杀掉他。哎，摩西真的有主的心，他对上帝说话，他不仅是有这样大的神的心，这样的慈爱啊，他实在也有神的智慧，所以他很会说话。这又跟罗马书讲的一样，我们不知道怎么祷告，圣灵为我们祷告，基督为我们祷告，带我们祷告，但是我们也在福音书里看到，我们不知道怎么祷告，耶稣就怎么教我们祷告。所以教我们主导文呢、啊，还有我们当然也在诗篇里，在新旧约这些属灵伟人身上，甚至教会历史上看到怎么祷告。这里你就看到摩西怎么祷告，他很会说话呀。好，这里他这个晚上应该是吓死了的晚上，而且很忧愁。但现在最可怕的还不是百姓的悖逆，百姓要把他们通通打死，百姓的顽梗，而且不是他们一个晚上的哭，就是他们百姓表现的有哭，好像很可怜，又有那个暴虐很凶。但最重要的还是神要发怒了。然后在这种恐怖的情形下，摩西有神的智慧，他对神说了很奇妙的话。